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第69课的内容。这堂课的内容呢，还是属于在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往生四因里面第二因的集资进账的部分。集资进账当中呢，现在讲到的是忏悔之。那在忏悔种种罪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是忏悔这个净无间罪。上一堂课的话讲到了净无间罪的第一种，就是杀害比丘沙弥。那今天这里的话所学习的是污泥，也就是说对于呢哪怕是具足一分戒律也属于正法，等同于包括天人在内的众生所供养的佛塔，所以如果毁坏受了比丘尼、沙弥尼、女居士及持八关斋戒的女众之戒律，就是在玷污佛教，此人也断绝了解脱道。如谚语所说，以黑毒之斧损坏金佛塔。这段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说有一些人相续当中烦恼深重，那么对于呢已经手持哪怕是一分戒律的，因为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还有或者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都属于是正法的范畴。那一个人相续当中他手持哪怕是一分的戒律，也属于呢正法的功德，所以说他都可以成为天人在内的这些众生所供养的这个对境，相当于呢像供养佛塔一般。所以如果说毁坏了比丘尼、沙弥尼或者是女居士，那么他会手持三规五戒，以及呢就是在这一日一夜当中手持八关斋戒的这种女子的戒律呢，这种情况下呢就属于是玷污佛教，因为你损毁了他相续当中这一份守戒的正法的功德，这种过患呢就属于净无间罪，他过失是很严重的。所以讲到这个问题教正里面说这谚语当中说的这个以黑毒之斧，实际上就是有一些恶毒的人，他以他的这种烦恼心呢损坏金佛塔，就指的是女众的戒律，就这里的金佛塔指的是女众戒律的意思损坏女众戒律，其实呢既自害又害他一方面呢女众的这个相续中的清净戒律被损坏，另外一方面呢自相续沾染了严重的净无间罪的这个过失。上师在这一段内容呢也举了例子就是一些呢以前染污这个比丘尼的这些例子那么这一点也有所宣说。那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公案就没有再重复的宣讲，主要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在家居士的身份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对境假如说是不学佛的世间人呢可能也不在我们所宣说的这个范围，但是呢同样的道理，世间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恶劣的行为的话是相当造业的，那对我们佛教徒本身也稍许需要注意一下这种现象呢是极少数，就是有一些男性的居士可能接触到了一些女性师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相续中也升起染心也升起了这些一些欲爱之心，而呢是出现行为不如法的情况这样子的话就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原因就比如说是好像是说是真的喜欢也好或者说是真的对方同意两情相悦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呢这都属于是损毁这个尼众相续中的清净戒律的一种行为，这个是要遮止的。那其实这里呢它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以此类推就从我们女众的这个身份上来说女居士的话也不能够去扰乱这个男众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戒律损坏他们的戒律，然后扰乱他们的道心，这方面呢需要注意。现在到我们目前的这种社会形势呢是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一个年代，而且呢 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开放。一方面呢，佛法是包容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出家人不管是男众女众，大乘的这个佛教徒也都本着弘法利生的一个原则，会呢这个在在的饶益有情，这方面无可厚非。那如果是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必定会接触一些男女众的在家居士。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自己呢要稍许的注意一下，尤其这个异性之间的虽然是在家和出家人的呢，这个异性之间的接触，要把握好一个合适的分寸。那如果说你亲近的是一位男性的这个师父或者说是上师，那还是要注意呢，这个师父和上师他都是属于亲近比丘的一种身份。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要如理如法，那么肢体上面的这种接触啊等等的话是不允许的，就是要很小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我们在心相续当中啊，祈祷上师，一年上师，或者说祈祷师父啊，或者是呢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呢，恭敬诚实，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心态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一种清净的信心，最好不要带着贪婪心。现在末法时期这种现象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表面上来说呢说是弟子依止师父，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如果说师父的相貌也比较庄严啊，还有这个比较年轻啊，这种颜值很高吧，就现在的这种说法，不管是女性师父还是男性师父，那有一些极少数的这个男女居士的话，也不好说心相许当中是不是就出现这种染心。可能不一定说造作了这种污泥的严重的罪业，但是呢这样的染心的话，它同样在心态上是属于贪心嘛，他也是有过失的。那我们在这种因缘当中啊，应该是保持一个清净的信心。对于出家人，一方面的话，他这个男众女众的性别的鉴别是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出家人他在这个他是属于，就是他是属于超离与世间的舍俗出家的这一部分的人群，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中性的。那我们在依止这一部分人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它纯粹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男性的话，你纯粹的把一个女性的师父用一种看女人的眼光去关注，或者说你是一位女性的居士呢，把这个男性的师父呢就用一种看男人的那个眼光去关注的话，这一点都容易引发出他后续的一些可能不是很方便的有可能的是这样的一些心态。所以最好呢，就是师父就是师父，他是超离于世间的你想去缘取的一些男女的那个对境他是属于我们解脱道的一位引导者对我们的修行文思修行会有帮助的一个很好的道伴甚至于呢就像上师的身份，这就是真正的引领者，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去一直是比较方便的是比较方便的。否则呢如果自己的烦恼控制不住，造下这项严重的罪业的话，那么生生世世的解脱都已经毁于一旦了。所以后面这里讲到说，实际上在此五浊恶世，对一日持一分戒律制造违缘的罪过，比百年之中阻止他人共施的罪过还大。如宝积经中云，何人以信心百年做布施，何者一日持，境界交其甚。这里就是讲到说，在我们要知道呢，尤其在五浊恶世的这个环境，如果任何一个人他能够在哪怕是一天当中，还不说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哪怕是一天当中手持一分的清净戒律，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的，他的功德非常大。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对这样的一种手持境界的行为制造违缘呢，它的罪过也非常的大，所以它比百年当中阻止他人共施的罪过还大。就是你在一百年当中一直阻止别人呢上供下施的这些善行，这个罪业本身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在一日当中 对于呢手持一分戒律的这种修行人，制造违缘，不让他手持清净的戒律的话，这种过失呢要胜过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百年共事的那种罪过。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能意识到守戒的功德，守戒的功德是远远超胜于布施的。我们自身本身已经手持的清净戒律呢，一定要保护好。那同时的话，还要懂得去护持别人相续中的这个清净戒律。如果说你见到其他的人持戒，那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些顺缘呢，然后这个支持他持戒，这一点的话，他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千万不要做那种呢引诱对方破戒的这个行为，这是很愚痴的。那再换句话来讲，因为这里毕竟涉及到的是属于这个破损出家人啊，男女的出家人的这个戒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假如说你真正的有这种意乐呢，成家立业，那就在世间呢，在这个出家人范围之外，世间上面啊，天下的男人女人啊，这个英俊潇洒的，或者说美丽漂亮的呢，多得很。我们呢在实践当中呢怎么去找都没有关系，这都是允许的。但是对于出家人的这一部分呢，应该带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好好的去守护就是自己的话，相续中也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如果是异性的话，是不建议也不是很方便呢太过于亲近的这一点呢要懂得。那在有这个宝积经当中的教证说，何人以信心百年做布施，何者一日持，境界较其胜。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呢，他以信心在一百年当中再再的做布施，他的这个功德是非常广大的。但是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他在一日当中手持清净的戒律呢，他的功德超胜于前者。所以这一点呢已经明显的宣说了，这个持戒的功德呢确实超胜于布施的这个功德。那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道友呢，最起码也有一分两分或者呢是圆满分的这个居士戒，然后偶尔大家呢也会手持呢八关斋戒，这都是很好的行为哪怕是手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功德都不可思议。那这些方面呢，你们自己也要把握好分寸，就是在手持的时候呢一定要找方便的时候，否则呢这个不方便的时候硬要守，那家人的话不理解，有的时候呢在这上面有所违犯，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家人，而自己的话应该要找合适的时间，然后去清净的去手持戒律，他所获得功德是非常大的。那这一点说到这个出家人的这个相续中戒律功德的问题佛陀上师在这里就引用了佛说出家功德经当中的一段教证，说在百年当中对遍满四大部洲的阿罗汉做广大布施，那当这些阿罗汉去入涅槃之后，又为他们信件呢庄严的舍利塔，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功德却不如呢一日出家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功德的十六分之一。尤其呢在末法时期手持清净的戒律它不容易，因为末法时期的诱惑多，环境很污浊处处呢都充斥着贪嗔痴的这些理念。在这种环境当中能够手持一分清净的戒律，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受戒了之后，应该要像保护眼目一样好好的这个护持自身的这个戒律，这样会有无量的功德，一定能够呢暂时得到人天善趣的果报。因为他持戒的功德呢最暂时的就是不堕恶趣，就是可以得到人天善趣的身份，究竟的话必定能够得到解脱。那在这里就是在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当中，其实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位叫做王子永君的这么一位王子这个王子呢他福报非常大，就是他拥有像天人一般的美丽的眷属然后他自己呢也天天这个享受自己的福报，单着于色相。那个时候呢佛陀托钵乞食的时候，听到他在自己的王宫当中享乐的这些音声，而以他的这个编织的智慧一观察呢，说这个人是一个贪着五欲的人，但是他七天之后呢就会命中。所以阿难第二天呢就去告诉王子，就说佛陀说你七天之后的就会就是你的这一期生命的话就会终止 然后希望他呢能够行持善法。那王子的话，他是个很单着于自己御庙的这么一个身份，他呢还哪怕有只有七天的时间，他还是舍不得。他说我前六天还是想这个好好的享受御庙，然后他发愿是第七天的话出家。后来的话确确实实他是第七天呢就出家了，就等于出了一日一夜的，手持了一日一夜的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那么后面死了之后呢，他就转身于，就因为这一日一夜出家的功德，手持金戒的功德呢，他转身到北方天王这个北方天王毗沙门的这个王子500岁后呢，又转为33天的帝释之一，然后上千岁之后又转到了这个炎天王子，2000岁后呢转为这个兜率天王子，然后并且的话经常会畅谈法语，就是他具有这种佛法的智慧。4000岁之后转为自在天王的王子，8000岁后转为他化自在天的王子，16000岁后呢转为六欲天在这个这个整个在那个六欲天当中啊，他就是七次往返。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一日一夜的这个出家功德在20劫当中呢都不会堕落在地狱恶鬼旁生界当长生人天受生妙乐。后来呢他这些福报就是辗转的这个在天界中享受这个天人的安乐之后呢，又转为人之后呢，身在富贵家具足财宝壮年已过，就是当他壮年的时候，诸根成熟的时候呢，他相续中升起了畏惧生老病死的这种忧患，而呢厌离世间，出家修行，剔除须发，在这个佛的教法当中精进修持，最终的话成就了这个果位，就是已经完全成为圣者。实际上就是说手持境界的功德，它会让你呢暂时得到人天的安乐，究竟得到解脱，具有这么大的功德。那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毁坏了这个清净戒律的过失，也就是非常严重的，那就会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不要阻止有一些确确实实因缘成熟想出家的人，这些人的话，他如果呢真的能出家那么你跟他是有缘分的人的话，对你自己来讲也是，如果你能够护持他的这个出家的这种因缘的话，就是非常有福报的。但是如果你阻止他出家的这些因缘，不让他出家，或者是再的阻挠他，那么他的过失其实也是很大的。那过失也是很大的。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就从我们汉族弟子的角度来说呢，汉人的家庭当中对于出家这种行为不是很能接受，几乎99%的这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人想出家的话，家人都是反对嘛，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要求家人能够接纳这样的一种他这个心相许当中他确实无法接受的这种事情。但作为我们佛教徒自己如果你周围的环境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真的如果有想出家的这种想法，那我们自己佛教徒应该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支持一个人出家，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损毁一个人出家的因缘，他的过患呢也会很严重。其实出家也是一件好事情，虽然在座的道友呢确实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有出家的因缘，这一点还是随缘比较好，在家人的话他一样修行可以成就，这是很肯定的。那还是要看呢各自的缘分，有些人确实呢这些因缘成熟了，他就自己本身也有很强烈的出家的这种愿望那么水到渠成的话，那周围的道友呢可以给他提供一种支持和这个顺缘，这是非常如法的这是非常如法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那就以在家的身份呢好好的修行净土呢，这是也是很好的。这一点呢就是看这个每个人的缘分都不相同。但总体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呢自己要好好的手持清净的戒律， 然后呢，要懂得护持别人相续中的这个戒律，哪怕是居士和居士之间，也不能轻易的说啊，你不要守戒了，也就是这样的话是不能够劝的哈。就是我们在这一点要把握好一个分寸。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段本身讲到的污泥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一定要小心跟出家师父之间的这种缘分，同性之间当然比较好，比如说女居士呢依指女师父啊，男居士的话依指了男性的师父，这样的话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是异性之间呢，那么就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异性之间呢，互相这种依指当然是可以的。你像我们现在依指的这个上师仁波切，那从我们这个出家在家的女众来讲，其实呢上师本身显现的是男相，那我们都是女众，那也是呢如理如法的去依指。但是呢这一点的话就是要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合适的分寸，就是你是一个清净的弟子，然后呢主要是依教奉行，就是在上师给我们所传授的教法的这些方面给我们指引的解脱道的这条路上好好的去走，依教奉行，然后随顺上师的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呢在其他的这些因为毕竟呢男女有别，那么上师本身显现的也是一种清净比丘的形象，那在这些方面的话就应该呢要保持一点距离，就是这一点呢还是要把握好分寸的。那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毁佛像。毁佛像的话也是一种很严重的过失，这里讲到说注经序中多处宣说了一切有为善法中塑佛像造佛塔印佛经的功德极大，倘若毁坏这些这个罪过交功德更大，就是他的过失很严重。那么佛像代表佛的这个身所依，佛塔呢代表佛的意所依，佛经呢代表的是佛的语所依，那实际上这指的是佛陀身与意的这个所依之法。其中这个毁佛像的话，其实呢跟这个毁真佛呢几乎就没有区别，就是它的这个过患是极其严重的。所以白莲花经中云，何人若于墙壁上自会亦或令他画百种服饰圆满身，彼等皆获菩提果。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他在墙壁上也好，那这是古时候嘛，就是他就是在墙上作画，那现代的话就可以在纸上甚至有些人在用电脑画画也有的，是越来越先进了哈。大部分的话就是用这个各种的那个，有些是用水彩，有些是用粉末，有些是用这种这个属于白描的方式吧，这种铅笔，让他们画这个在纸上绘画这个佛像。或者的话你可以让别人画，这一点呢上师在这堂课也专门提到，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呢让这个孩子从小比如说教这个孩子绘画，那么正常呢这个绘画课里面当然有这个画花呀，画草呀画钢笔就他有这个素描各种各样的一些画画的技巧。那同时如果呢我们是佛教徒就比较方便嘛，可以呢让这个孩子的话去那个描佛像，给他一张佛像，让他把它画在纸上让他学着去画佛像，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练他的技术，其实的话给他种下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善根，就是劝别人画。你们如果有一些因缘能够碰到像类似于这个画家或者说有这方面设计性的人才等等，这些他都会绘画，那这些的话也可以请他们画这个佛像这种用这种善巧方便的话，就无形当中他认为他在做一种工作，或者说这是一个顾客的要求，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给他种下一个很好的善根，就是画这种这个百种福德庄严这个圆满严饰的这个佛身，他会获得无量的功德。最究竟呢这个人画画的这个人或者说劝导的这个人肯定能够得到解脱。那这一段校正里面我们说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校正就想到自己就是很羡慕，他说那我不会画画怎么办。其实这一点也没有关系不会画画，现在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画家对吧，那你又不会画，然后你要硬画的话把这个佛像画得不好看那也不太好 因为掌握不了画画的技巧嘛，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花钱请佛像，这一点呢，上次在这堂课也提到，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不会画，或者我们自己呢没有这个机会呢去见佛塔这些因缘呢，那么我们花钱请佛像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有这个造佛塔的这种因缘，我去随喜钱的话也是很好，就自己亲自没机会去见，你总不能这个像水泥工一样的拿着一个工具，然后去和水泥，然后去建造这个佛塔。这种因缘在我们在座的道友来讲，这是很难很少有的。但是呢就可以用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比如说上次就讲到，假如说自己的条件比较好，还是呢请那种制作比较精致的，像比如说尼泊尔的佛像啊，然后比较昂贵的这些佛像，好好的供在自己的佛堂上，这个功德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的话，如果说自身的经济条件很一般啊，只能呢这个维持正常的生活和温饱，那在这方面就不要觉得说啊，我请不了那么贵的佛像，是不是我就得不到这么大的功德？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佛像的这个本身呢，它不管是什么材质的，其实都跟真佛无二无别。这里面主要体现出来他的那一颗纯净的心。那没有条件呢，当然就是能请到材质做工材质是你能力范围之内能请回来的这个佛像，一样具有无量的价值，关键是在于你的心上。那么有这个能力的却舍不得花钱啊请这个制作很好的那种佛像的话，这里面其实藏了他的这个牵吝之心，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就成了一个不合适的一种想法，是这样的意思。那倒不是说让大家去拼啊，看谁买的佛像最贵，那谁得的加持最大，这种话的话是说不过去的，就是没有这样的道理哈。那但是这里呢又讲到说其实佛像的话它是工巧的化身，就是我们说佛的化身，它有殊胜化身，有种种化身，还有工巧化身。什么是殊胜化身呢？就是佛陀在2500年前示现十二相成道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平时认为佛陀曾经在印度作为王子，后来呢这个出远离家门呢去苦行六年苦行，最终在这个成就了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这个是佛陀，这个实际上属于殊胜化身。然后呢这个佛陀为了利益众生啊，他会示现种种的形象，就像观音菩萨普门品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说会示现种种的这种形象啊，或者是善知识，或者是婆罗门，或者是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乃至于旁身，乃至于无情法，来饶益有情，这就叫做呢种种化身。还有一种工巧化身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佛像，它就属于是工巧化身。它其实跟佛的是真佛是一模一样的，它完全具有圆满的佛的加持。换句话来讲，它可以算得上是佛陀的一种幻化。那也属于是佛陀的一种利益众生的方便的一种幻化。所以如果你对佛像本身有这个信心，那你必定能够得到真佛的这种信心，是这样的。所以宝积经中又云，佛陀幻化多种像，为利有情行善法，就是佛陀实际上幻化了各种多种多样的形象，那么为了利益有情的这个目的让这个有情能够行之善法，所以才如是呢来这个做的这样的一种示现。那这里呢上师讲这个佛说造像量度经，这个经的话，你们如果直接搜汉传的这个大藏经是可以搜得出来的，你们自己有兴趣呢也可以稍微的去阅读一下，它里面讲了很详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画佛像的时候，佛的这一种双目它的距离是怎么样的，它的比例是什么样，它有很严格的规定，你看了之后就感觉像一个很复杂的那个几何题一样，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佛像它的面部的这个 这种三十二种相好啊，就是每一尊佛像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庄严呢？其实它的这个整个五官的话，都有严格的、非常严格的比例，然后要符合这种比例画出来的佛像呢，就非常庄严。在这个亮度经当中啊，那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设计。那在这里面，其中就讲到了这个造作佛像的功德，就说若复有人能于我法未灭尽。这个来造佛像者于弥勒初会皆得解脱，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能够在我的这个教法还没有灭尽之前啊，就能够制造这个佛像呢，那么他会在弥勒佛出世，在他的这个教法之下，初会就指的是一遇到弥勒佛的这个教法呢，率先就能够获得解脱，就具有这样的功德，就如同说在这个弥勒佛的首批眷属当中呢，必定就能得到解脱。当然我们学净土的这部分道友，我们已经值遇了很殊胜的上师，很殊胜的佛法，我们不一定是要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才会解脱，有可能很多道友在寄身黎明中时的时候呢，就能够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我们觉得所有人的一个最恳切的一个期许。但是这里讲到的这个造像功德呢，确实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如果说造作了佛像呢，它就能够最晚的话，它就可以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再成为他的首批眷属，而直接得到解脱，是这样的。那像这个造作佛像呢，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技能，对吧？你不会木工，你也没办法去雕刻一个木质的佛像，你也不会这个，你像现在的佛像就一般有木质的，然后有瓷质的，然后铜铁制作的也比较多，对吧？就是这个材料上面的话铜做的这种比较多，但是我们是没有这种技术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说能够以恭敬心请佛像就是把佛像请回来，这个其实如同呢像造佛像一样的功德所以也能够获得呢现在经教当中所说的这种如实的功德。那换句话来讲呢，如果因为这个科判讲的是毁佛像嘛，如果你像造佛像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德，反过来毁佛像的过患就会非常严重。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讲到我们全世界本来有三大这个就是最特别殊胜的这个三尊大佛，本来排的前三名呢，第一尊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乐山大佛，第二尊呢就是山西的门山大佛，第三尊的话本来就是在那个阿富汗的这个巴米扬大佛，但是的话这尊佛像就已经被摧毁了嘛，因为在阿富汗地区那一片的话主要是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就已经被摧毁了。那么上师也说摧毁这尊大佛之后，他们出现了这个种种的战争这些就是很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过失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人还是要有一种包容心。你像现在末法时期到现在这个时代呢，各宗各派它都讲究一个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原则。虽然我们佛教很自信说我们佛教是唯一的内道，是唯一具有解脱的这样的一个道，但是对于其他的宗派到现在的这个年代的话，也是需要很注重的就是和睦相处，而不是排挤他方，不是排挤他人。那你像这个其他宗派所供奉的这些天尊这些主其实我们作为佛教徒也是需要恭敬的。我不是说恭敬就是代表着皈依的意思，就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尊敬其他宗派的这些他们所信奉的就如同本师一般的这些天尊主等等的这些殊胜的对境，我们一样要恭敬这一些道理的话就等同类推。那其他的宗派其实对于我们自身佛教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也是的话就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些外道的人士的话对于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大加赞叹的，也是大加赞叹。其实这种心态是最好的，在这个年代呢还是要互相赞叹会使得这个各个教派呢有一个和谐的发展。如果互相排挤或者互相去摧毁，那么不单是佛教，世界上的各大教派的话它会毁灭得很快，因为人心它不包容嘛，它肯定会毁灭得很快。所以我们佛教徒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心量 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界。我们自己的话是奉信的是佛教的这个法义，皈依的是三宝，但是我们对于他宗他派啊，就是佛教之外的这些他宗他派呢，其实同样也需要有一颗包容的心。那么这些外道宗派虽然他不了义不究竟，他不是真正的解脱道，但是他存在于这个世间就会起到他自己相应的一些显善的作用。有信仰终归是比没信仰要好很多，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要包容所有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信仰，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毁佛像的过失啊，那引申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在维护自宗的同时，对于他宗呢也应该要有一个维护的心，而不是呢再再的去贬低排斥或者说诽谤辱骂的轻视的这种心态，这种呢其实也是不合理的。那再讲到说尔时经中说，末法五百世我现文字相，观想彼为吾，尔时当恭敬。这说明经典的文字既是色身也是法身舍利。这个地方讲到末法五百世我现文字相，这个文字相的话就是指的经典的文字，这个呢上师也说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那么相关于经典的文字能跟解脱挂钩的这些文字呢，其实都是佛的化身，也可以称之为呢是佛的法身舍利。因为这个法身它包括啊这个正悟的正啊，就是一种真正的正法身，还包括呢就是教法身。那文字像其实也都属于在教法身的这个范围当中，那这样讲会好理解一点。那么广义的角度的话，所有的文字都是佛的化身，那是指的是这种就是把它落成一种文字的这个形象的话，其实是佛陀为了利益末法时期众生，为了利益后世有情的一个很好的方便，很好的方便。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文字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学佛者来讲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以前呢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啊，那么都是靠佛陀的口说，说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对吧？说完之后人的声音嘛就像空谷回音一样，说去世之后呢它没有落到文字上的话，那你记得就记得，你忘掉的话你就已经忘失了。所以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是佛陀口说，没有落到文字上，但是呢佛陀座下的这些阿罗汉和菩萨的这些眷属，他们有很多具有不忘陀罗尼的功德，你像阿难就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后来佛陀在圆寂圆寂之后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因为阿难当时还没有实现证悟嘛，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要求呢就是必须是阿罗汉才能够参加这个结集，就是结集佛陀的三藏经律论三藏。大家都很想让阿难参加，但是阿难又没有证悟。为什么想让阿难参加呢？就是因为阿难是听佛陀所说法听得最多的，他一直沉视在佛陀的身边，所以他听到佛陀讲的各种各样的多种的这个法义，给种种的眷属宣讲的种种法他都听过，而且他就具有不忘陀罗尼的功德，就是他听过之后呢一字不落的都能够记下来。所以这都是记在他的心相续当中的。后面呢出现这个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就是阿难当时也很着急嘛，后来在最后那一个晚上他突然一下呢就体悟到了无我的这个本意嘛，就成为了真正的阿罗汉，而参加了第一次结集，也有这样的缘起。所以从这一点，那我们试想一下你们在座道友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手头的这些文字都没有，没有法本，没有任何，没有讲记，没有落到文字上的东西，我们学佛容易吗？这是很难的。上师口说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像那些阿罗汉能这样过目不忘，能够记得牢牢地记住上师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修行的窍诀和教言呢？这个就很难的，这个就很难。所以这个文字啊，是一种真正的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法宝。那有了这个文字像之后，他就能够把佛陀当初所讲的法呢就是哪怕过了几千年也能够留下来。那么对于上师所给我们宣讲的种种的教言和窍诀，他也能落到文字上留下来，能够让我们呢一次又一次的能够有重复的去温习的机会。这就是文字的功德，文字的功德。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有个别道友就比较纠结说，如果说 佛陀在末法时期呢，以现文字相来利益众生，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宣讲的啊贪嗔痴的这些文字的话，难道也是佛的化现吗？其实这种想法是比较偏激了一点，它指的是这个文字的本身其实是佛陀利众的一种方便。但是呢，如果这个文字被我们这个就是具有贪嗔痴的众生啊写出的他自己相续中烦恼的这些贪嗔痴的这些文字的东西的话，这个你不能说这是佛陀的一种这个化现，或者说这是佛的这个因缘，或者是佛的，难道是佛的视线，这样讲的话是有很大过失的。本身文字的这个相状出现的话，其实确确实实是佛陀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那么这个文字我们这里主要留下，能够利益众生的文字都是跟解脱相挂钩的，跟呢行持善法相挂钩的，它也是由文字来组成这一点。那么确确实实啊，世间当中出现文字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这种进展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种历史的这个记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这些作用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样会比较好懂一点啊，好懂一点。直接意义上来说啊，佛陀以现文字相利众，主要指的是经典的文字。主要指的是经典的文字，所以因此呢，如果毁坏或贩卖经典的话，罪过极为严重。那怎么样毁坏经典呢？就是讲到比如说你烧毁或者撕毁焚毁这个经书，这一点过失很严重。那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些事情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经书不能随便的去这个扔啊，或者这也要注意啊，就是写了经的这些这个纸也好啊，内容也好，小心一点啊，不要随便的扔到垃圾桶里，或者就是撕毁，或者呢就是随便的烧。这个烧的问题上是在这里提到，就如果是有一些残缺不全的经书笔记草稿，确实已经无法使用也无法保管的话，那你没有不好的心态啊，你可以呢就是带着恭敬心啊，将它呢这个焚毁，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呢就是这个这些残缺不全的经书不是汉地还是有一些这个出家的道场他很慈悲嘛，就为了防止呢有些人随便乱扔残缺的经书啊，不恭敬啊，会沾染不恭敬的过失，有一些寺院他就会收留，就是他能够收藏这些已经残破了的经书。他们专门那个造房子，然后把这些经书就很好的保存在里面，就我们也知道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很方便的。那如果有这些地方呢就大家可以把这个残破的经书寄过去，这样也会好一些，就能不烧呢也会好一点是这样的。那再说到这个毁坏经典的这个问题啊，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呢就这两年啊比较明显一些，前几年曾经出现过就是有人把经文印在那个公交车上，印在这个 T 恤上面，然后可能最初的想法是比较善的啊，就想的因为公交车在城市里到处跑，谁眼睛看到了这个经文就种下解脱的善根。然后呢这个 T 恤的话，就我穿着 T 恤到处走，谁只要见到了我穿的这个 T 恤就能够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想法本身是比较善良的。但是呢这一点呢就是上师曾经讲课的时候也遮止过，就说这样的话不如法。为什么呢？就是公交车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是为人所用的一种生活方便的一个工具。 T 恤的话也是我们生活的用品，它属于是衣服方面的，就是我们要穿在身上的话这样的一个生活用品的一个这么一个衣物。那在这些方面就属于它是为我所用的，这样的方面的话，印经文呢就缺少了恭敬，因为经文应该要顶戴供养，应该要把它供起来，放在佛堂上，放在这个清净的地方，要这个顶戴恭敬的一个对境，所以不能把它随便印在生活用具上。那么当初上师提到过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好了很多。但是最近这两年 我们发现又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有把这个经文呢印在筷子上，印在面条上，这样的一些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啊。就是其实经文它不适合印在我们平时吃喝拉撒的生活用品当中，虽然我完全相信啊，当初有这种设想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人肯定是没有恶心的，他肯定是想的能够广泛的结缘，然后让有缘人能遇到这个经典，然后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但是他忽略了经文本身的那种尊贵性，还是呢这个随便的印在生活用品上面的话，他就是后续上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面条上印了经文，你这个面条吃还是不吃呢？你把它煮熟了吃到肚子里头，经文就消失了，被你嚼碎了，这个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方便的。那就发心我们绝对没有说对方有恶心，但是的话这个不是很方便啊。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法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就在跟四众弟子讲课的时候就讲过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有一次呢，应该可能是一位日本的这个信徒对法王也特别有信心，然后呢就用很珍贵的白檀香就做的这个香，然后制作的这个香呢，香上面就印了那个佛像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香上面雕刻了佛像的这个形象，然后就很恭敬的这个供养了法王如意宝。最开始法王如意宝接受这个白檀香，白檀香以后就很高兴嘛，因为这也是居士的一个很虔诚的信心。但是的话，法王如意宝点了一支之后啊，当那个白檀香燃完了之后啊，连着那个佛像呢就变成了，就整个那个灰就是一个佛像的这个样子嘛，然后法王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了，因为那个灰呢你稍微抖一抖它就散了，那这个佛像就整个就散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毁佛像的一个过失。所以自此之后法王意识到他这个香灰啊，香灰呢本身这个烧完之后呢，香灰还是那个佛像的形象，但是呢你这个香灰就不敢碰，一碰的话这佛像就消失，它是会有间接的就是噬毁佛像的这种过患，所以就把这个白檀香呢就一直供奉在佛堂上，再也不敢点。曾经老人家也说过，就是给四众弟子呢就讲这个道理，然后就说呢以后再印香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雕刻成佛像的形象，否则这个香灰的话一散掉之后呢，它间接还是会有那种就是使得佛像消失的这样的一种因缘有这种的这个问题在，所以呢就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道理呢，大家如果他的思路我主要是跟大家沟通他的这个思路方面的一个问题呢，你们自己举一反三。有的时候这个经文呢还是不敢随便的到处都刻到处都印想的是广弘佛法的一个想法，最初的发心倒是很好，但是后面的后续的问题不太好解决，反而呢就有那个就是不恭敬佛经的一个过患会引发出来，这个还是不太方便的，这一点呢要注意一下。那么所谓的贩卖经典呢，它就是指的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其实这个贩卖经典有直接意义上面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人是不是贩卖法本，然后拿着这个法本卖高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讲法师在宣讲佛法，但是宣讲的是最亲近的佛法，但实际上呢你用这个亲近的佛法主要是想能够得到名闻利养，其实罪过也都是恒业，它其实就是属于一种间接的贩卖。虽然不是文字就是直接意义上来讲，贩卖经典就是卖那个佛书，卖这个佛经论点然后用高价出售自己呢暴利，这个的话罪过很严重。但是的话另外一层呢，就是我们口说出来的这个声音，其实它都属于是跟文字是属于同类型嘛，那一个是落在纸上的这种书写，一种呢是声音传出去的这个法音。那如果我用这个声音所讲出去的这个亲近的法音，本身法是很亲近的，但是我们讲者自己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名闻利养，获得丰厚的受用，获得别人的恭敬呢？这一点的话，其实就跟贩卖佛法是一样的道理，他的罪过极其严重，就是正法反成非法之因。那闻者他不会堕落，闻者如果说他具有一个清净的信心，高高兴兴的听佛法，那他是能解脱的。这个讲者的发心啊，已经落入世间八法当中，讲者呢会堕落。但是他宣讲佛法如果没有讲错啊，他那个讲法的功德还在，那所以这就属于一种杂业，是很复杂的。那从他的那种把这个正法呢，这个用在世间八法的这个获得名闻利养的这个角度来讲，过患是极其严重的啊，他是一定要感受一种很严重的果报的。这一点呢，在座的居士们也要注意，平时你们辅导也好啊，助力公修也好啊，跟道友们宣讲佛法也好呢，不要期许说啊，我因为跟人家讲了这么多的话，人家应该对我恭敬啊。人家应该呢，这个，虽然是居士的话，也应该呢，就是尊敬我啊，等等这些。这个，当然，我们从闻者的角度，对于对方给你宣讲佛法，以前我们学过闻法规律，就是我们说这个闻法的这个需求呢，就是闻者他应该对，哪怕是给你讲四句法义的这个讲者，都应该要升起恭敬心，对吧？那是闻者自己的本分。但是对于讲者呢，他讲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跟让对方真正的能够获得法的这个收获啊，能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解脱，只是为了期许别人恭敬自己啊，尊重自己啊，能够给自己得到一些好处的话，那这个讲者的他是有过失的，那他的过失非常严重。但法呢，宣讲出去的这个法的本身是不会受污染的。这个法的本身依旧会有法的加持力在，这就是属于世俗当中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力，是很稀有的，其实很稀有，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法师你自己想的。在上师以前讲这个般若摄颂的时候啊，般若摄颂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很殊胜的一部这个经啊，就是后面不是经常做了很多的般若摄颂的小挂件，很多佛学会的弟子都有嘛。那这部经典当中啊，曾经上师讲呢，就是说在宣讲般若的时候，如果这个讲者他是希求世间八法而讲般若，那个闻者呢，他因为这个讲者呢，他那个发心不正啊，而舍弃听闻般若，这都属于魔障。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闻者呢，其实即便是讲者希求世间八法来讲般若，只要他这个般若的这个意义呢没有讲错，闻者呢他自己如果是具有清净的信心啊，那么听闻的话他一样能够得到解脱。但是这个讲者因为被世法所染的缘故，所以他会沾染，就是这个我们说贩卖佛法的那种过患。但是这个法的力量透过一个虽然发心不清净的人的口，他的相续中还有包从他的口中流传出去的话，这个法的加持力丝毫不受折损，可以使得闻者呢同样得到解脱的这种力量，就是它是很奇妙的。世间缘起不可思议，大家呢也不用有这么多的分别心。那我们这里呢就是讲到贩卖经典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强调作为讲者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一定呢发心要清净啊，如理如法的宣讲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佛法的话用于呢来换取自己的世间欲妙的这么一种很低劣的一种发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不划算的。因为佛法本身带给你的，你真正的带着一颗清净的心去圆佛法，不管是修行也好，讲文也好，佛法足够带给你生生世世的利益，暂时获得人天善趣的安乐。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守一日一夜的这个境界都能够生生世世转于尊贵家，又何苦用那种方式的话去贩卖佛法呢？确实是很划不算的。就好像用一个如意宝珠换取了一个普通的金子一样啊，就是如意宝的话，你只要祈祷它能够带给你生生世世的受用，而呢你用如意宝，你把如意宝拿走就是交给别人了，然后从别人手里头拿了一两金子回来，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一两金子马上就能够，你又可以用它用吃吃喝喝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丢的那个如意宝，它能够给你给成千上万的金子，你知道吗？这个的话就这种交换呢是最没有智慧的一种交换，也是属于发心不正，还是要呢要注意的。当然涉及这个话题啊，不是说道友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道理呢要了解很重要。那平时啊对待这个法宝的问题，就还是要啊恭敬，要恭敬，不能放在脚底下呀，或者说很低的很脏的地方，要放在干净的高一点的地方啊，这一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恶趣罪业深重的友情来说，连升起这是佛像念头的机会也没有啊。就是如果说自己源于这个三宝啊，比如说损毁了佛像啊，烧毁了佛经啊，这种行为的话，你只有堕落的份儿。那到了恶趣的之后，这些罪业深重的友情来讲呢，他连升起一念的那个说哦，这是佛像的这种清净念头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你就再没有机会能够圆取。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毁佛像，他肯定是先见到佛像，然后损毁嘛。那其实能够见到佛像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那对于一些业力深重的人，他这个像三恶趣的众生见佛像都很困难，我们现在还能见到佛像，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源于本身一个很有福报的事情见到佛像，而反而去损毁它，造作了极大的恶业，让自己后世呢生生世世没办法治愈三宝，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如今我们能够心里浮现或者亲眼目睹佛像，这也是往昔积累福德的结果，应该要珍惜这样的福报。当获得大资粮道时，这段讲的是比较深一点的一段内容，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一个修行人，他已经走到了大资粮道的阶位呢，那个时候他见佛像的时候呢，也直接见为殊胜化身。殊胜化身我刚才解释了，就是指的我们在2500年前在印度的这个金刚座下实现成佛的这个佛陀就叫殊胜化身。就是什么呢？大资粮道的菩萨他见到佛像，其实见到的是真佛，见到的是真佛。可能有些人就不理解，就觉得不好懂，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懂的，就是人的所谓的心净则国土净，人的心的这个功德不一样，他所见所闻就不一样。在经论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就不管是入定和出定，限量见到的啊，出定位的时候，他比如说见到娑婆世界的这一切友情，其实都是清净的这个菩萨像。见到娑婆世界的这个刹土呢，就是不单是说入定位啊，就是出定位的时候呢，娑婆世界的这个刹土也见为清净的这个就是那个清净刹土。这一点啊，以前上师不是曾经讲过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罗基梵王跟舍利子尊者辩论，罗基梵王就说我看到佛陀所主持的这个刹土是清净的，舍利子不相信，说我见到佛陀所主持这个刹土是污浊不堪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布满荆棘，布满这个就是高山险要的这些山河大地的一个污浊的一个形象。那么两者辩论来辩论去呢，谁都说服不了谁。后来佛陀呢就说罗基梵王所见的是真实的，舍利子所见的不真实。那实际上罗基梵王所看到的还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并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之外的一个清净刹土，但是呢因为他的相续清净，所以他见到的这个七行世界都是清净的。同样的道理啊，大资粮道的菩萨他的相续跟观待于我们凡夫人已经清净了许多，所以我们凡夫人看到泥像就是泥像，看到铜像就是铜像，好像是一个无情法。但是在大资粮道的菩萨的眼睛里，他见到的这些泥像和铜像就是跟真正的本师是一样的，是活生生的一个本师，不是一个无情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的话大家不要觉得稀有，其实我们的五根所照见的这个范围是很狭窄的一个范围，只不过我们见不到其他的所见呢，就总觉得自己见的才是最真实的。而从别人见到的说啊，这个好像泥像呢变成真的活人一样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完全不相信，这也只是我们自己如同井底之蛙孤陋寡闻而已。 啊，那么佛菩萨所见到的这些七世界，这些情世界呢，完全是两种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啊境界的话，我们凡夫呢如聋如盲，丝毫不见，那也只能说我们自己见不到，而你不能因为自己见不到就否认它不存在，就好像一个天盲，他不能说天盲他从来没有见过太阳，从来没有见过花花草草，一出生就是盲人，那他就否认花草的存在，否认太阳的存在，这是不合理的这个道理。那如呢宝性论中云，如琉璃净地现天王身影，众生净心地现能王身影。他这段的校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假设说呢，把这个南瞻部洲的大地啊，如果是由清净的琉璃构成的话，那么在清净的琉璃上它就能够映现出33天第十天的身像。因为33天的第十天本来在须弥山顶，正是因为我们娑婆的南瞻部洲的这个大地是污秽不堪的这种泥土地嘛，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沙土所构成的这个土地，所以它没办法反射出呢在须弥山顶所住的这个天宫以及呢33天第十天王的身像，庄严身像。但是呢假如说南瞻部洲的大地是琉璃所构成的，它就具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像，那通过琉璃的这样的一种映照，它就能够呢看得到33天第十天王的身像。同样的道理，前两句是一个比喻，后面呢这两句是说意义上呢，如果说众生的心相续清净的话，那么在他的面前就能够显现佛陀的身像。所以佛陀一方面说2500年前示现圆寂，这种化身佛陀示现圆寂的这个因缘呢，其实跟众生的福德不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众生的这个福报消损的时候呢，就见不到佛陀的32种相好的金身，那么就示现出来佛陀示现圆寂。所以有时候在世间当中啊，如果出现高僧大德圆寂，这也都是因为众生的福报消损的一种表现，很可惜的。因为高僧大德在世间住世，他能够对整个佛法整个利益众生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因为高僧大德的这种示现的这个圆寂，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在轮回当中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现象，谁都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们还是会面临的看到，不管是藏传汉传南传还是国外，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就是逐一逐一的这样实现圆寂，对这一点来讲的话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好好的培积福报，好好的增长自己的福德，好好的祈请呢所有的全世界的高僧大德都能够长久住世，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是这段校正，这一段内容是讲的稍许比较深一些的啊，所以呢我们思维佛的功德，佛像的原料，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要想成是物质所造，就是根据刚才这个宝性论的校正，就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呢看这个像好像是泥巴做的，很粗陋，觉得没有什么珍贵的，没有什么难得的，但是呢在这个大自量道以上的菩萨的相续当中见到的这个泥像就跟真佛完全没有区别，那就如同呢我们的这个本事是一模一样的，真人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像的功德，所以佛像它的原料，不管是泥做的、木料做的、铁做的、铜做的、瓷做的、瓦做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做的呢，不要就把它想成是这么一个无情法，觉得无所谓啊。对于呢这个泥巴做的这个一个佛像的话，就心里没有任何的恭敬心，而呢这一点其实也是折损自己福报的一个因缘。就我们应该对于所有的这个不管什么材料造作的佛像呢，要把它当作真佛像，不要把它想成一种物质，这个很重要。如亲友书中说，佛像纵然以木雕，无论如何智者供，就是佛像纵然是木雕的虽然它这个材质上面很普通，不是很昂贵，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都应该要恭敬供养。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就引用的是阿底峡尊者的那个例子，对吧？就是有一个人，他不是请阿底峡尊者来鉴赏一尊文殊菩萨像，说你看这尊像呢质量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就想请，这是从材质上来说嘛，材质如果好我就请。阿底峡尊者说，这尊文殊菩萨的身像没有不好的，如果是论做工的话，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不能直接说文殊菩萨好不好， 文殊菩萨没有不好的，都应该要恭敬顶戴，所以尊者把文殊菩萨把他拿来这尊文殊菩萨像放在头顶上求加持嘛。但是如果是说这尊文殊菩萨的像的这个工人做的这个这个做工呢啊，他说是属于是中等的，你这一点是可以去评价的，但不能直接评价说菩萨好与坏，这一点是有大的过失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呢，对于所有的不管什么材质所造作的佛像都应该要恭敬顶戴。那如若呢毁坏高僧上师高僧大德像等，罪过也同样严重，就是有一些像他不是做的这个佛菩萨，而是做的自己的上师啊，或者其他宗派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你把这个像随便的摧毁呢，就跟毁佛像的过失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显现像上师呢是一个善知识的形象，但是像是相续中的功德是具有呢修行人的这种正法的功德，所以跟佛陀无二无别。那你如果毁坏上师的像，就等同于毁坏佛像是一样的，所以它也属于呢金无间罪，罪过是很严重的。那我们下面呢接着再来看一下毁佛塔。佛塔是佛陀的一所依，如果建造则功德无量，倘若损毁则过患无穷。那么佛塔是属于佛的意的所依，就是智慧的所依，建造佛塔的功德不可思议，损毁佛塔的过患呢也是无量无边的。这方面的这个公案呢也比较多，那就是这方面公案也是比较多。说到这个建所以上师这里对这地方就讲到说，想到这一点啊，上师对别人建造甚至于对别人建造藏青稞许的大大小小的佛塔，就是他那个佛塔小的哪怕就像一个青稞那么大小，都不能妄加评价说它美不美观等更何况啊是毁坏呢，就是不要随便说啊这么简陋啊这么小啊做的不好看啊，就是这种说法呢是不合适的，不能够随便这样去评价佛塔。如果你确实要评价呢，也是要谨慎的说这个佛塔它的做工啊，它的做工属于中等啊，属于一般呢，就是用词句啊还是要温和一些，不要随便用一些很尖锐的词句去评价这个，因为对景太过于殊胜的缘故。所以这里呢就说不能妄加评价它美不美观等，更何况是毁坏。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跟大家讲过的吧，就是有一位大臣在那个国王要求有两位大臣的话去肩负起一个造佛塔的一个工程嘛，国王他秉性佛法，后来大臣造作过程当中不是比较辛苦，其中有一位大臣就抱怨啊，就说哎呀佛塔造的太大了，他就这样一句抱怨，结果他来世不就转成那个如同像猪篓一样的很小很矮小的那个身材嘛，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好不容易最后造完了，造完之后那个佛塔非常的庄严，就很高大很庄严。他看了之后呢，就毕竟自己也是参与进去的嘛，辛辛苦苦造出来，看到佛塔的这种庄严，他又升起欢喜心了。但是人的情绪还是比较波动的，也是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倒是蛮正常的。当时造的辛苦呢，他抱怨过，然后造完之后一看那么伟岸庄严的话，他又很欢喜啊，就特别高兴，就在佛塔上面呢挂了一个那个金铃。然后呢，所以他第二世呢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一方面他抱怨佛塔太大呢，使得他自己身材矮小长相也不庄严，另外一方面他这个是以欢喜心在佛塔上挂了金铃，所以使得他的声音哦特别特别的优美动听，就是他一诵经啊，他来世还是一个比丘，他一诵经文的话，连那个国王所骑的这个大象啊，军队骑的那个马呀，就连旁身都不走路了，就是就停在那里竖着耳朵听那个他的那种妙音的声音，就他的声音极其的好听，是这样的，就是很奇妙。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源于佛塔自己的话要懂得去培积功德，而不要随意的造作恶业，所以不能够随便妄加评判佛塔美不美观啊，是吧？你要是说不好的话，下辈子自己变成一个长得特别丑的人，那可这一辈子还是很痛苦的哈。那所以如宋云后面就讲到说，如宋云善意将鞋垫儿置于能人顶，他人扔掉彼，二者得王位。就是说一个人的话，他不是看到下雨了， 正好呢路边有一个露天的小泥像，有些呢是说小泥塔，有些呢说小泥像。那么这个人的话一看下雨了，就担心这个泥像呢被淋坏了，所以就随手在旁边找了一个鞋垫，把它放在这个能人就是佛像的这个顶上，为了给他挡雨。那过了一会儿呢又过来一个人，可能这个时候雨已经停了，他一看呢一个臭鞋垫放在佛塔的这个顶上啊，佛像的顶上，就心里说啊，谁这么不恭敬呢，把鞋垫放在佛陀的这个头上，他又把这个鞋垫扔掉。其实这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行为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把鞋垫放在佛像的头上必定是不好的吧，但是第一个人他其实完全是善意，所以这两者呢放这个往佛像上放鞋垫也好，还是呢把鞋垫从佛像上扔掉也好，都是这个圆满功德的，所以他暂时都能够得到王位的国位，究竟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即是所谓的一塔小像，三人得成佛。为什么这个校正又是三人得成佛，就是说这个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引用的，说一个与依于一尊这个小像啊，这个小佛塔的这种像呢，三个人都可以得到成佛。哪三个人呢？一个呢是造这个像的人，一个的话就是看到佛像在被雨淋而放鞋垫的人，一个呢就是看到鞋垫在佛的头上觉得不恭敬而扔鞋垫的人，这三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曾有一头浑身是泥的猪在一佛塔上蹭泥恰巧呢补合了一处裂缝，以此他死后呢便转生到天界中，有许许多多的此类的公案。那就像这样的小公案特别的多，他你猪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恭敬心的，他相续当中愚痴心重，所以他也没有那种想法说要布佛塔呀，或者说对佛塔有什么恭敬心，他是无意识当中自己身体痒嘛，然后就在佛塔的边上蹭泥巴的时候呢，恰好就把这个佛塔的那个裂缝补上了，这个也源于这个因缘，死后的话就转到天界当中享受娱乐。那以前还有那个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到七只小虫，有一个叶子上面啊就有长了七只小虫，然后结果呢就来水啊，发大水呢就把这个树叶就冲跑了，这个叶子上的小虫呢就被这个水呢就随处冲得到处漂流，结果呢这个水呢冲到这个佛塔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就自然的就是从右边绕过去啊，这个水从右边绕过去，把这个叶子呢上面的这些小虫也是顺着水流呢从右绕的这个方向呢绕过这个佛塔，就因为这个原因的话，这七只小虫来世呢都变成了修行人，后面的话全部得到了解脱。就是有很多啊类似这方面的这个公案，上师也举了，就说阿底峡尊者也是在在的赞叹那个绕塔的功德嘛，就是转绕的功德。那么所以中东巴尊者呢，他也发愿一辈子当中每天不间断的绕佛塔三圈。可能你们在座的居士会不会又有比较纠结，说是啊，这个藏地有佛塔，汉地很少有佛塔，也不可能天天往寺院去跑一趟，这是不现实的嘛？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机会？其实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个机会就随缘了嘛。然后如果其实源于佛塔的法型很多比如说要是自己正好有这个因缘听到哪个寺院里面要修建佛塔呀，或者说藏地呀汉地这些都可以啊，南传都可以，那你可以随喜一些钱，那就是造佛塔的功德有。然后呢这个或者偶尔呢要是到藏地或者汉地哪些地方去朝拜啊，一些圣地嘛，像五台山啊四大名山啊鸡足山啊这些啊去朝拜你也可以去转绕，然后呢也可以这个自己买上一些漂亮的声音很好听的铃铛，或者是风铃，有些风铃音乐风铃啊它声音特别好听，然后可以供养到寺院里面 挂在这个门口啊，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允许挂在佛塔上的，那你挂在门口啊，这些它都有很大的功德。那就是来世自己的声音呢极其动听，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哦，声音动听别到时候自然而然就变成歌手了呀，变成这个播音员了呀，那个没有意思了啊。就是你们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呢用这个像风铃一样这种好听的妙音为众生宣讲佛法，要会发愿，否则他那个果报成熟到别处去了，这个有点吃亏哈。还有呢，就以前我记得有居士很聪明嘛，他们想的办法就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佛塔把它呢这个从佛堂上拿下来呢，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自己呢转着这个围着这个小桌转三圈，这就是转绕三圈佛塔的功德。我觉得人还是很聪明的，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这些也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今天这样讲只是说举了例子，可没有说要求所有的道友从今天开始的话都开始去做，这个还是要看自己方便不方便。然后呢只要心里面有这样的恭敬心，好好的闻思修行啊，是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这里面主要讲到了涉及到这个损毁佛塔的过患啊，以及呢修建的功德方面啊，我们在道理上面应该要了知，以后自己呢在这些法行上面有机会圆取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圆取培福。然后反方面的话，千万不要沾染那些损毁佛塔的这些行为，是这样子来交接的。然后如果自己无始劫以来，现在是想不起来了啊，但是无始劫以来又真正的要是有损坏佛塔的这种恶行呢，那么借用这个现在所讲到的这个忏悔之的内容，应该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面前呢发自内心的诚挚的忏悔往昔呢可能会有的损坏佛塔的这些过患，是这个意思。那若转绕佛塔也有诸多功德，如律藏中说任何智者以静心向此佛塔迈一步，上品纯金1000两，供塔之德不可比。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智慧的人啊，就实际上这个智慧代表的就是他对三宝有清净的信心啊，对佛塔有非常清净的一颗信心，他就是一位智者。这样的智者，他以他清净的信心，哪怕是向佛塔迈进一步啊，那都比呢用上品的这个纯金1000两来去供养佛塔的这个功德都是没办法跟他的信心比的。所以这一段校正讲的就非常的善巧，就说到什么呢，我们的心清净的问题。那所以道友们确实也不可能不太有这样的机会啊，每天都能转绕佛塔，或者说有些人的话就我光是冲着那个功德啊拼命的塞钱。其实人的那颗清净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那种对于三宝所依，对于三宝非常亲近的那颗欢喜心信心，这一念心起具有无量功德，这一念心起啊具有这个正好有这个因缘去绕，哪怕是绕佛塔一圈都会具有无量的功德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另外要提醒啊，因为作为汉族弟子的话，一方面呢确实福报也大一些，所以很多像藏地有很多这个佛塔啊什么的很多的这个建造呢，它的这个支柱者的信徒啊都是汉族人嘛，所以汉族人确实这方面福报是非常好的。那你在假如你有这种因缘，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个咱们学院的啊尼玛教派的，反正各宗各派的，你们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都可以。汉地如果说有建寺院其实也是很好的事情，大家不要生分别念，建造寺院本身功德不可思议，他跟寺院里面住的僧人的话是两回事。而且的话也千万不要老是那种想法啊，汉地的这个寺院中的僧人都是没有功德，这个想法是个很强烈的恶念，特别损毁功德。所以这一点啊，我前面讲课的过程中纠正过好多好多次了，要生恭敬心。汉地里面也有很多的佛菩萨，也有很多的阿罗汉，我们自己眼界不清楚见不到，就不要总是觉得没有啊，这一点想法是有很大过失的。那就是说你碰到这些因缘，如果说呢就是把自己的能够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拿出去的多少的 不管多还是少啊，就是拿出去的资金呢，去支持啊造像啊、造塔呀、造寺院呐、印佛经啊。那么给钱出去是很容易的，一定要有一个清净的欢喜心，心态上面要调整好，他那个功德的话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经中说呢，在佛塔上供养装饰品、鲜花、酥油灯，以及清扫、涂庙香、刷白漆等，也有无量功德啊，这些的。啊，这个包括还有什么呢？挂铃铛，对吧？啊，这些都有无量的功德。你们有这些因缘的话，可以自己顺带做；没有这些因缘呢，那自己在家里面的佛台上就有佛塔嘛。一般家里面都有佛像啊，摆张佛经啊，摆一个小佛塔呀，什么佛塔都可以啊。啊，不局限是藏传汉传的，说什么佛塔都可以。那摆上之后，你就在你的平时佛堂上面供这个五供，供鲜花、供瓜果、供灯、供香、供水，啊，都是具有无量的功德啊，这就相当于呢供塔的功德。所以上师在这里讲到那个《佛说业报差别经》，讲了十种礼拜转绕佛塔的功德。第一，得妙色好声，对吧？就是声音非常的动听。第二呢，而且呢长相庄严。第二的话，他所发出的言辞呢人皆信服，就是你说出来的话别人都能听，而且都愿意相信。第三的话，处中无为，就是他处在大众场合当中心没有畏惧。第四呢，就是天人世间人得到爱护啊，就是得到天人世间的这个爱护。第五呢，具足威势。第六呢，就是威势众生皆来轻浮，就是第六和第五的区别，第五是说你自己呢具有强大的威势力，第六的话就是你可以感召那些具有势力的众生来依附你，就是他会听你的话。第七呢，就是经常能够亲近诸佛菩萨。第八，具有大福报。第九，命中升天。第十呢，速证涅槃，就是究竟得到涅槃果位。这就是恭敬佛塔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好的法行啊。我们现在呢，每位道友都有机会呢行持这种法行，所以应该很开心，要很高兴自己还有这样的因缘，能够呢就是这个获得如此大的一种这个功德，是这样的。如若重新修复破损的佛塔，也有巨大功德。如宋云：何人见佛塔，既当重修复，而后获大利，身状无畏惧。就是他如果修复佛塔，佛塔破损，如果你修复，他能得到呢这个就是力大无穷，身体非常的庄严强壮，而且呢无所畏惧。这是修复佛塔很明显的一种特征，很明显。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啊，周围的这个认识的人，假如说有个别的人有这种因，有这种相状的话，有可能是他前世的话就是这个不损不过这个破损佛塔的功德可感召的一种身相。如果毁坏佛像佛塔，或塑造佛像建造佛塔尺寸不足，这个建造佛塔尺寸不足就是它那个比例啊，不是前面讲的也有一个那个专门的一个造像亮度经，它是有严格的比例的。如果你造佛塔的这个比例呢缺经缺尺寸啊，或者是这个不按照它本身应该有的规格去做，然后偷工减料啊这种呢，它就变成一种过失了。然后用烟熏黑就是把这个佛塔搞得很脏啊，并且呢跨越佛塔等这些轻蔑的行为都将堕入恶趣。即使转生为人，就是在恶趣中感受完痛苦以后，哪怕是再转到人天上去啊，转成人的身份呢，他也是那种身材矮小，诸根残缺不全，身色很丑陋，就他的身体的这个颜色肤色不好看，愚笨无能等啊，会有很多的过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平时自己呢源于这个前面今天讲的有三个嘛，就是前面说到源于出家的尼众也好，出家的这个大僧男众也好，都应该要好好的恭敬，要好好的去扶持出家人呢手持境界。然后呢平时自己源于佛像和佛塔的话，要顶礼转绕恭敬供养做种种的法行千万不要去随便的损毁这个附带的还有讲到的佛经，对吧？就是都不要做损毁，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那好，今天的这堂辅导呢就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